好，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哦。那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都有跟住晨祷的话，从哥林多前书一直到这一章，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哥林多教会它一路来有很多的纷争，然后当中也是有人反对保罗，也多番的来攻击保罗。那保罗其实在昨天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他就那时候他有解释说，他没有到哥林多教会的原因是要宽容他们，是要给他们机会让毁谤他的人可以悔改哦。那其实从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说，保罗他虽然是严厉，他有管教有指责，可是他其实非常爱这个教会，他非常的关心他们，所以他就算是严厉的管教，但是他也让众人看见说，其实他对哥林多教会是有满满的爱在里面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在牧养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上，他其实是经历蛮多的挑战，然而他确实按着神的心意去尽心的牧养他没有放弃哥林多教会。所以因此我将今天的这章经文主题定为属神的牧养。那从这章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属神的牧养其实包含两个部分哦。那第一个就是爱的牧养，从第一到第九节，然后还有十二到十三节。那在爱的牧养当中呢，我也把它分成两个小段。那第一个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讲到指责带来悔改哦。那第三节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人，反倒叫我忧愁。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那保罗他其实从第一节开始，他那里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其实这里就代表说，保罗他其实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他曾经是访问过哥林多，只是那一次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而且是让那里的弟兄姐妹是感到忧愁。所以这个在昨天的经文当中已经有带出来。那因此呢，保罗说他希望他再一次到他们当中，只是他盼望说他再次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必须是大家没有忧愁。所以保罗他在上一章表示，他当时没有去哥林多是为了宽容，就是要盼望他再次到哥林多的时候，那些问题已经处理好了，他们是带着快乐的心来迎接他的。而因着宽容的缘故呢，保罗他继续说，他曾把这事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代表在哥林多后书这封信之前，其实还有多一封的信。那我相信保罗他其实在那封信当中是很严厉的来指责哥林多信徒，所以以致他们才会感到忧愁，让他们感到忧伤。那其实保罗他是盼望哥林多信徒能够从这个忧伤当中能够悔改过来，好当他再次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会能为他们而感到快乐，他希望是快乐的。那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保罗他所创建的，虽然当中的信徒曾经被带离，因为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当中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假教师这些，那有所以他们有一些信徒曾经被带偏离了真理，而对他甚至对他有一些误解，但是他深信在哥林多信徒身上，他所栽种的这些果子必然会在他们中间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因此呢，保罗他希望他对信徒哥林多信徒的这个指责是能够带来悔改以至于喜乐，而不是要使他们忧愁。所以这里带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牧养其实就是出于爱，就是他一直在前书的时候他一直讲到关于爱的这方面。那我觉得其实保罗讲的这些东西当中，在我们现在的牧养的当中呢，其实也是很常发生，就是偶尔会有牧养的那些组员们，他们对小组长可能误解了小组长的一些的心意，以至于毁谤小组长，就好像明明是关心他的，可是他觉得就觉得你干嘛要管我这么多啊？不然的话就如果你不好像说没有达到他的那个要求，他又觉得你没有管我，所以很多时候就有这些的在牧养当中产生的这些组员对组长的误解。那但是 出于爱的牧养呢，任何主人的这些误解跟毁谤呢，其实都可以在基督里以爱的指正下带下悔改在当中。因为最终教会我们要看到就是能够合一，因为合一能够带下神的祝福。那我自己当然本身也成我，因为我牧养很多年，不止在这个教会，在以前教会，甚至在我大学时期，我都一直在带着小组。所以从这带领牧养的这些时间里面啊，其实都曾经发生很多跟小组当中一些互动啊，带出一些不了解，还是一些你会觉得很伤心。其实如果说你本来是真的是想要好好爱他，要为他付出的时候，但是却没有被了解，甚至被误会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能够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知道说神知道我的心意哦，不然的话除非是我自己真的是把他放住了，不管他，那我自己真的要认罪悔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有发自我内心去牧养这些的主员们，神一定会帮助我。而且我也看到在整个牧养过程当中，当我愿意也谦卑下来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就看到神他的能力，他做事就在这个小组里面产生，也看到跟主员的关系能够有更大的突破，关系其实经历更大的看到从过去可能不好的，但是后来真的是看到神怎样让我们关系能够突破，使我们牧养能够更进一步，然后看到神的合一在这个小组当中。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是用爱的时候，我们用爱的来指责，其实会带下这个悔改在里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第四节他这里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那保罗他在这里就强调他对哥林多的爱，这个格外的疼爱，他就表示这个爱乃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多，而且是丰盛的这个的爱。所以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那种很特别多又特别深的这个爱，其实可以从他所写的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也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他的这份爱过于他的这个责备。所以这就好比神有时他就是透过圣灵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他就在里面指责我们。所以圣灵会指责我们，或者神也会借着外面的一些环境打击来管教我们。其实这些都是由于他格外的疼爱我们。所以在箴言书其实第十三章的时候，他说杖打孩子其实是爱他的，如果不管教其实就没有爱在当中。所以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是爱我们的，不然的话他就放着我们都不需要管我们。而且他要管教，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并且能够结出果子。我觉得这个就是管教他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指责带来悔改。那第二个小点就是从第五到第九跟十二到十三节，爱心带来挽回哦。那第八到第九节这里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那可能是在保罗第二次访问哥林多的时候，曾经有人当着众人的面来反对并且攻击保罗，质疑他的这个使徒身份，还有他所传的福音，以致不但叫这个扫罗忧伤，也叫许多哥林多信徒忧伤哦。所以保罗他在离开哥林多之后呢，曾经写信劝教会要处理这个人的问题，然后以试验众人对福音真理的顺从的程度。而这个人也的确是受了众人的责罚，似乎因此也知错悔改，也为此忧伤。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他一面是得了安慰，那另外一个层面呢，他也提议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要赦免这个人要赦免，因为担心说如果这位软弱的弟兄忧伤太过，就会让撒旦趁虚而入哦。好，所以保罗他也带出教会中极力处分的目的是要挽回弟兄，而不是要败坏弟兄，所以应当要适可而止哦。所以信徒只要是肯 悔改认错，就应予以赦免，并且再一次的来接纳他们，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彰显肢体之间应该有的这份爱在当中。那12到13他这里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人往马其顿去了。所以保罗他其实在这里也带出他当时候在特罗亚 的时候呢，其实神为他敞开福音的门，就是他在那里是福音是被接受的，其实他可以在那边继续的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些等等，但是他却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而他的心灵里面就感到不安，便往马其顿去等候他。所以他等从哥林多来的提多，其实也是为了要关心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所以可见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爱跟关心是真的是满满的齁，是真的他是很爱这个教会的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爱心其实是为了要带回来这个挽回。那第二大点呢，就是除了这个保罗的牧养，除了这个爱的牧养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得胜的牧养。再从十到十七节，那这里我也分成三个小点。那第一个就是从第十到十一节，赦免带来胜利哦。第十到十一节，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这段经文它就表明，我们无论是责备还是赦免，都应该要顺服，回到主的面前，行在主的面前，来寻求圣灵的引导，然后学习按着主的心意去处理事情，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血气哦。那这样主的旨意在他自己的身上，就是在教会里面就能够通行。因为教会当中如果缺少恩慈，缺少这个赦免的话，仇敌其实就会趁虚而入。那肢体之间若不能够彼此合一相爱的话，得胜的会是谁呢？一定是恶者，一定是撒旦，不可能是我们。所以因此保罗他在这里表示说，饶恕其实是为了整个的群体，若我们不饶恕的话，整个群体就会分裂，并且会在撒旦的诡计之下。所以其实在整个的牧养的互动当中呢，其实难免会有一些言语啊行为伤害了彼此。然而如果我们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当要彼此饶恕，并且选择彼此的相爱。这样子我们不但赢得了弟兄姐妹，其实也胜过二者一切的计谋。那我其实记得在一两年前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讲了一些话，可是对一位主人他听进去的时候，感觉我是在讲他，在责备他，但是其实我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后来他有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好像感觉他有一点疏离我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谈的时候才知道，他就告诉我说，因为我讲了某一些话，然后好像他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觉得我在讲他。所以后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也跟他道歉，但是我也跟他讲说，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那但是我也愿意选择，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讲这些话真的是伤害到你的话，我是要跟你来道歉。那当然那次道歉之后其实还没有完，就是但他其实心里面还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所以花了好长的时间，就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也是有挣扎，为什么不可以放下？我已经有道歉，好像我为了一个好像我没有做的事情向你道歉，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不能够出来，然后对我有很多的这些误解。但是我觉得当时候我就是在神的面前，我只能够跟神祷告，然后求神自己在介入在这件事情当中。但是很感谢神，过了好多个月，这件事情终于处理，他也放开了这个事情，然后看到我们彼此的关系能够有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要饶恕，然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到关系当中，牧养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胜利在里面哦。 好，那第二呢，我们看到活出基督的香气，从14到16节。那14到15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哦。啊，其实呢，每次当罗马帝国的将军打仗凯旋归来的时候呢，他 通常就会率领得胜的士兵和这个战俘进城，透过游行在国民面前来夸耀他们的胜利。那刚才市民、弟兄他有说，好像你打胜仗的时候在那边烤 BBQ， 然后那些被关注的 那些战俘是在闻 那些香气。但是其实在当时候的这个罗马的这个情况是，当他们打胜仗游行回来的时候呢，罗马祭司呢是会手持点燃的香炉哦，他们不是拿 BBQ 哈，不是拿，而是他们手会持点燃的一个香炉，然后边走他就边摇，然后摇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发出那个香气。好，然后以致在场的人全部人都能够闻得到这个的香气，而这个香气对于得胜的将军、那些士兵还有夹道欢迎的群众而言，是代表一个胜利的一个喜悦在里面。但是对那些战俘而言呢，却意味着就是他们即将要被奴役或者是被处死，所以是一个死的一个香气对他们来说，虽然同样的味道。好，那保罗他在这里就引用了当时候罗马打胜仗的一个情景，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情景，让信徒能够明白要活在神的带领下，使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得胜，并且能够活出基督的一个馨香之气。那神的带领能够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确定，因为基督是我们一切得胜的凭据。而且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呢，从他们的身上也会发出就是基督的馨香，而这香气是因为认识基督并且经历他而有的香气。因此呢，这个香气对信的人来说就是活的，那对那些灭亡或者抵挡，就好像那些战俘一样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死亡。好，那我们什么时候体贴自己的执着，随从自己的私欲，什么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基督馨香之气，我们不能够再供应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让基督来率领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得胜的生活，以致我们的道路带着基督馨香之气。那第三呢，就是诚实宣讲真理，在17节这里说，我们不像那些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那这个为利混乱呢，原文上其实它是一个字，就是指当时候的的一类唯利是图的那些低阶层街头小贩，他们沿街就叫卖一些掺假的劣货，他们的货品唯的就是要骗取利益。所以保罗他在描述有那许多人，其实那许多人指的，保罗所指的就是那些假使徒也好啊，假教师，他们呢为利混乱神的道，就是他指这些人，他们为着是服侍自己的肚腹，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好像那些街头卖假货骗取利益的这些街头小贩，那他们就将人的话呢掺入了神的话当中，甚至将人的吩咐当成道理去教导人。所以保罗他是指这些假教师，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其实不是按着神的心意而行。那保罗他就指出，他拒绝像那许多人一样只是为利混乱上帝的道，而他表明他教导神的话乃是出于诚实，就是他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也是出于神，就是在神的感动和引导下讲道，而且是在神面前凭着基督，就是说他所讲的道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彰显基督，并且他是要向神来负责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带出话语在牧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当传道者诚实的宣讲神的道，信徒将能够明白真理。好，信徒明白 真理的话，他们就能够活在神的引导里面，而信徒就不但能够识破二者的作为，并且能够懂得抵挡二者的诱惑，如此呢，他们就能够活在得胜的生命里面。好，所以这个是最终目的，为什么我们要宣讲， 要很诚实的来宣讲神的这个话语。因此若我们当中我们有教导，我们是教导真理的人，尤其小组长都是在教导组员真理的人，那我们其实就应当要像保罗一样，按着圣经的真义来教导，并且呢是要向神来负责，使信徒的生命经历得胜。那其实我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属神的牧养，按照神心意的牧养应该是怎样子的齁。那我觉得我就看到其实有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齁，就是军发齁，是军发时期传道。OK。那他在过去几年的时候，他那时候的跌倒，就是当他再次的陷入在这个毒品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那我就看到教会是怎样帮助他，尤其是牧养他的牧师师母是怎样子来牧养他呢？其实在整个的帮助的过程当中，我们当中是有宽容，我们是有管教，不是放任他，但是就是也有指责，也有管教。而当他最后当他愿意清醒愿意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饶恕，是赦免他。虽然他好像之前一直反反复复起来了又跌倒，起来又跌倒，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把他就是说那你就不能够再继续当这个全职的同工在当中。可是当在那段时间他清醒，然后他去开始去思考，然后他也觉悟，甚至愿意悔改的时候，再次来到牧师师母面前，我们再次坐下来谈的时候，我们发觉教会是给他机会的，让他能够重新回来。但是那时候就是开了这个咖啡嘛，然后就从他在里面当中，他好像是一个对他来说那一年里面是一个修复，是让他的生命重新的被建立，使他能够再次的起来，使他的生命能够再次的经历得胜，也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也看到当赦免他给他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他就生命被建立的时候，他也开始去牧养别人的生命，然后教导被牧养的人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教会是按照神心意来这样子的牧养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有许多像军发这样子的生命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能够同样被建立起来。我觉得不只是军发而已，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是这样子的起来。所以我总结今天这张经文，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按着神心意的这个牧养，我们也求主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在开始或者是已经是牧养的小组长，让我们在牧养当中来学习保罗有一颗怜悯的心，也求神把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赐给我们。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爱心，我们真的很难走下去我们遇到一个有问题的主人，我们就要放弃所以我们要求神把这颗坚定不移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牧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没有说牧养很容易，它其实不容易。然而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起来牧养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愿神兴起更多愿意按神心意牧养的小组长，让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得着喂养，并且成长，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并且我们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剩下五分钟时间跟大家做一点的补充。那我想特别先回应一下刚刚无论是之前同工市民提到那个香气的那个事情，或者是刚刚IP Stella 在讲那个香气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在今年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读过哥林多前书后书，那当时我就提到了这个有关香气的这个事情啊。 OK， 抱歉，香气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讲。我要讲的是最后那个为利混乱生的道的那一个，我觉得那个背景，我觉得今年我四月份讲的那个时候所说的那个背景，应该是更加准确的啊。郭维刚刚讲是不是卖假货啦，做买卖啦？因为是当时在特别是在希腊的文化背景当中，他们最大的娱乐就是听人上来讲演讲，就是他们有很多那些所谓的演讲的那种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人起来演讲的时候，就很多人来听，所以讲道或者讲演讲一个哲理就带来很多人想要听。那所以一个能够讲的人，一个讲员到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是都有一定的价码的。所以当大家都有一定的价码的时候，当时很多所谓的这些传道人，或者保罗形容有一些叫做假教师、假基督，所以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就是为了要收钱啊，为了要赚钱。诶，他们说这个保罗什么？保罗不收钱的，他这种算什么？这种根本都不值钱的。就是，可是有一些人就为利混乱神的道哦，这个背后有这样的一个背景。OK， 好，那今天这一章刚刚我们的同工是从属神的牧养的这个角度来讲。属神的牧养当然就是从保罗的角度作为一个牧者，一个怎么去牧养。但是我觉得这一章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是从一个信徒的角度，或者从众人的角度，就是属神的一个真信仰又是怎样，属神的一个真生命又是怎样。这是从信徒的角度。所以从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首先第一就是忧愁或者快乐啊，忧愁或者快乐。什么是忧愁？什么是快乐？当中你会看到，当面对一些事情会造成误会、造成误解、造成为难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当然就会带来的忧愁。那从保罗的角度，他选择了一个神圣的爱啊，就是在第四节最后那边所说的啊。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啊，这个疼爱我讲过，这个疼爱的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 agape 啊，就是一个神圣的爱，就是一个完全的爱，就是一个基督的那种的爱。所以当一个人明白说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在基督里面完全蒙爱被赦免了的，那我既然要效法基督，我能不能够主啊，你给我你的这种爱。所以当有这种爱的时候，其实这个爱就带来了一个能够完全的去接纳。那在这个爱的里面，其实就会带来我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或者我是一个忧愁的人。忧愁你会觉得说什么？因为我受委屈，我被人家责罚，我被人家误解，所以我觉得受委屈。可是往往如果我们去站在基督的这个爱的时候，这个阿嘎佩的这种的爱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显出我可以是快乐的。就是怎么样让牧养我们的人快乐啊，这个是我想我们从信徒的角度啊，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让牧养我们的人快乐呢呀，这个是很关键的。那我们最近跟我们的GA 的牧者有多了一点互动跟交流，昨天晚上他们也打了电话跟我们谈话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在互动沟通的里头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令他们快乐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了，我们就越懂事了，他们就会觉得安慰觉得快乐。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的生命可以选择让人忧愁或者让人快乐。 OK， 这带着这份爱。那第二，当说到责罚或者赦免，从第五节那么一路下来的时候，就说到当然有一些人因为做错了之后，你就会想要管教他，想要责罚他，或者是责罚或者是赦免呢，你会看到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选项。如果从我们对一个无论是牧养我们的人，或者对一个我们所牧养的人，到底我们选择是要责罚或者是要赦免呢？第七节那边就说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的忧愁太过，甚至沉沦。就是说你会对一个做错的人， 你给予管教，给予责罚到一个地步，他可能到一个地步真的起不来了，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放弃了，那这就过了。所以爱，那这边下面同样的第八节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个爱同样原文是 agape， 就是这个神圣的这个爱，基督的这种爱。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带出一个思想，其实是我对一个犯错的人，我要责备他，责备到什么程度呢？责备到一个地步，倒不如赦免他。换一句话说，就像世人都犯了罪，神要来管教刑罚所有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可是要管教到什么程度呢？到一个地步，我倒不如让神觉得说，倒不如让我的独生子来为世人的罪而死，然后就带来了一个完全的赦免。所以你看到爱的一个最高点是赦免。所以同样今天我们面对伤害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可以所谓恨他们一辈子，我永远都不能够饶恕你。可是你恨到一个地步，其实你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愁苦。那如果明白到基督原来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那我们会能不能够也学这个倒不如赦免他。倒不如赦免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就用基督的爱来饶恕他，放过他。其实很常是这样子的，当你放过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得了释放。就像我过去，我也觉得在某一个程度上，我的言语或者我的态度或者怎样子，让师母觉得他很受伤，那以至于在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时候啊，觉得很难饶恕。可是当他很难饶恕，其实我们都有主，我们都很想做好，可是都一直做不到。直到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呢？倒不如就算了，就赦免我了。他一赦免我，我就被放松了。他一被放松之后，诶，我就反而很自然的。不然的话，我就觉得很紧。其实同样的，你对一个伤害你的人，你一直不能饶恕他的时候，其实他很辛苦。当你愿意真的放过他之后，其实他反而你得了释放，对方也得了释放，事情就反而有了好转。我觉得这就是基督的爱。基督是用爱带来的医治跟改变。所以最后讲第三样事情是香气或者臭气。所以今天我觉得有一个对比，忧愁或者快乐，责罚或者赦免，香气或者臭气。那么刚才他们都讲了一些的背景我觉得不是 barbecue 的背景，也不是那个罗马帝国，那个固然是文化的一个背景但是我觉得在这句话里头，其实很显然属基督的人有一种的香气。那这个是我觉得跟你互动的人他可能会看到这个香气是什么。诶，奇怪，为什么你总是能够去饶恕别人？为什么明明是别人得罪你，或者别人伤害你，或者别人无理，诶，你总是 OK 的，没关系，奉主的名还是祝福他。诶，这一些的举动，这些属基督的生命跟价值观，会给人感觉，诶，为什么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其实这就是一种的香气。那这个香气是跟你互动的时候会感受到，诶，你的价值观很不一样，诶，你的生命的态度很不一样。跟这种的香气有一些时候甚至是你不用说我过去分享过我看过一些人在小贩中心吃东西的时候人很多，可是当我坐下来的时候，诶，奇怪，我会感受到我感觉对方这个人好像是基督徒。我不晓得从哪里闻到这个味道应该是闻到的是炒果条的味道，不是闻到的是一个基督的香气。后来果然当他一坐下来的时候，诶，他就先祷告。诶，奇怪，为什么你之前会感受到这种是很莫名的，就是这一股的香气，其实坦白说可能不是从气味的角度，可是从一种气质的角度，从一种感受的角度，其实真的基督徒，你过去可能有你的一套的价值观，那这套价值观其实是一个臭气，别人看到你或者想避开你。可是当你越来越有基督的那一个生命的时候，别人就会感受到这一种香气，其实不是用鼻子闻的，是用跟你互动的当中可以感受到的。那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香气，那所以说这个香气所谓对那些灭亡的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对他来说，这个香气是一个叫他死的香气。为什么？越显出这个才是一个属基督的生命，越显出这是一个败坏的生命。但是对属神的人，这一等香气就是叫他活。因为基督徒看到，哎，对啊，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榜样，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就觉得从这段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反省每一个的生命啊，我们是忧愁或者快乐，是要责罚或者是要选择赦免，是要选择香气或者臭气。那我想这是不只是从牧养的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从一个被牧养者的生命的角度，哦，来反省我们的生命。